今天我们要开始读希伯来书的第四章。那么黑板上写的那个讲义是从11页到13页，那么如果你没有，就请你到那里去拿。现在我们要开始读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一节先读到第三节，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一节先读到第三节。我们请刘弟兄读吧，好吧。
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的，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了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在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
好，我们今天在读第四章。第四章这里提出一个第一节，就是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这个我们是指的基督徒，所以说我们。第二节就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个他们是指的以色列人。因此我们在读这个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第三章稍微复习一下，第三章稍微复习一下。第三章的第一节，它是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宗敬宗，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宗一样。第三章就提出了摩西了，同时又提到主耶稣。他说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宗，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宗，那是指的以色列人。我们知道摩西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要进到迦南地区。摩西在神的全家敬中，那就是指做以色列人。那么第一节他是说，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宗，这是说到主耶稣。然后主耶稣和摩西来比较。在开始讲希伯来书序言的时候，我们就说了希伯来书里面有好几个比较的，或者叫做更美。比方说第二章就说到天使和主耶稣来比较，那是天使不能比给主耶稣相比，天使是神造的，是被造，主耶稣是神，是神的独生子。所以第二章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比天使更美，这是第二章有一个比较。那么第三章一开始就是用摩西来和主耶稣比较。我们知道摩西 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要进到迦南地区。但是最后我们知道，连摩西自己都没有进去，摩西也没有进去，因为在旧约，迦南地是代表什么？是代表以色列人可以安息的地方。迦南地在旧约是代表以色列人可以安息的地方。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生命记》十二章，旧约的《生命记》十二章。生命记十二章第九节，生命记十二章第九节，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安息地，所给你的产业。所以在旧约，迦南地是以色列人安息的地方。以色列人要寻找安息，只有在迦南地。他们在埃及是没有安息的。摩西就是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区。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摩西敬忠的目的就是要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区。因此现在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第五节，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承认敬忠，我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将来必传说的事，这里是有两个意思，一个摩西的敬忠要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区，这是为了将来传说迦南地是以色列人安息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属灵的意义，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是预表主耶稣带领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能够进到安息。因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到迦南地就安息了，对不对？刚刚说了，那是他们安息的地方。那么我们基督徒的安息在哪里呢？那么今天我们读第四章就要讲这一个。因此希伯来书的第三章里面是用摩西来和主耶稣做一个比较。摩西不过是仆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看第六节，希伯来书第三章的第六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基督不是仆人哦，看到没有，他是神的儿子。摩西也是敬忠，在神的家里敬忠，但是他不能跟神的儿子相比啊。所以因此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要把我们可夸的盼望和胆量要坚持到底。因此我们在读希伯来书十三章，我们用了十几次的时间让弟兄姊妹看见我们今天可夸的盼望和胆量是什么。我们也有第十四节，我们若将起初缺失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分量。就是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我们要坚持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坚持到底，不是走一半啊，如果有的基督说你只走一半，那是不行的，你必须是坚持到底。那就在基督里有分量，有份我们说过，那就是主耶稣的同伴了。他将来在千年国度里面做王， 我们就和他一同作王。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因为用摩西和主耶稣的比较，那么在这里就有圣经里就提到一点，你看第八节或者从第七节读，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主动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时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我们就看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最后没有进到迦南地，就是没有进到安息去，四十年之久，以色列人在旷野试探神，试探试我探我，结果后果就是不能进到安息去啊。我们上次也说过，他们20岁以上的能够打仗的都倒在旷野了，对吧？都没有进去。所以第三章就提到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因此我们今天在读第四章就要专门说到安息，那么第三章我们就要知道，我们要复习一下以色列人不能够进入到安息，为什么缘故啊？现在我们就要请我们读第三章的15节读到19节，我们请刘弟兄读。
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之久，他们的尸首就倒在旷野，他们不能够进到安息，什么缘故？18节就说，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就是他们没有信心。所以19节，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因此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这个活在这个地上，你会经过许多的困难，各种的难处。当你经过这些难处的时候，你还有没有信心？你能够把可夸的盼望和胆量能不能坚持到底？能不能够把起初缺失的信心坚持到底？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用以色列人来做我们的一个见解。我们要看他们不能进迦南地得不到安息，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他们不相信神的话啊，因此他们不能够进去，他们失败了。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怎么样呢？那么从第三章就给我们两个，第一个，第三章给我们看见摩西是神的仆人，当时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摩西这个仆人，他是在神的全家境中。但是另外又和主耶稣比较，那就是今天新约来了，主耶稣来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也在神的全家境中，但是主耶稣是治理神的家。什么叫做神的家？我们上次已经说过，那是代表教会， 教会就是神的家。因为所以现在千万不要轻看了教会的聚会，好不好？教会的聚会那就是神家里的聚集，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摩西和主耶稣，以色列人和我们，以色列人他们对神没有信心，今天我们对神应该有信心。好，所以现在我们把第三章我们复习了那么我们就要看看这个第三章的还有一节圣经十三节，好不好？请我们注意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就是这一节圣经十三节，
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
好，这是对我们基督徒讲的，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心里一刚硬，第十二节就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怎么样离弃了。好，这个就是给我们基督徒的警告，根据以色列人给摩西的经历和主耶稣在神的家里管理神的治理神的家的，那我们就该就看我们应该怎么走这条道路。那么现在我们进入到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他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三章就说到有安息了，以色列人的安息，他们没有得到安息。所以第四章就提到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一看什么叫做安息。好，我们要看看什么叫做安息。第一处我们要知道神的安息。好，我们要看看神的安息，请我们读创世纪，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好，我们请刘弟兄读。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的功，就安息了。
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就说到神安息了，因为在第一章神就造了天地，全部都造好了，所以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你看第二节说到神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第三节又说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在造亚当这一个天地的时候用了六天的时间创造，一切都很好啊。所以你看第一章的三十一节， 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第二章第一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的功。因此什么叫做安息，就是神歇了一切的功了，神不再做了，已经完成了，人有了，亚当也有了，对不对？天空的太阳也有了，星星也有了，宇宙也有了，地也有了，植物也有了，动物也有了，整个都造齐了，所以神该休息了。这就是给我们一个概念，神的创造工完了，神就该休息了。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请大家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七节，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七节，
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
这个做事就是做工，主耶稣来了，他怎么讲啊？他说，我父做工直到今日，我也做工。创世纪第二章说，神已经安息了嘛，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嘛，神歇了他一切的功嘛。为什么主耶稣来说，主耶稣神还要做工啊？我父做工直到今日，就是到主耶稣到地上来，神还在做工。不但神做工，主耶稣来也做工，那就神没有安息哦。为什么神没有安息，弟兄姊妹？那就是因为创世纪的第三章亚当犯罪了，对不对？那条蛇来引诱夏娃和亚当，他们就犯罪了。罪一来了以后，神就没有安息了。神要做什么工作？那神第一个就是要做救赎的工作，是不是？因此所以主耶稣说，我父做工直到今日，我也做工。好，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就要看一看主耶稣他说这句话是代表什么意思。那我们来看我们的讲义的十一页，说到神的安息和人的安息。第一个是说神的安息，就是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这是神的安息。第二个说到人的安息，人的安息就是人要停止一切出于肉体的活动，人才有安息。那肉体的活动是从哪里来的？那是人犯罪以后就有了，人犯罪就带来了肉体的活动，罪来了。所以神对以色列人曾经说过，就说不可做劳碌的工。那请我们读利未记二十三章， 好，我们从第五节读到第八节，利未记二十三章五节到第八节。
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七日，第七日是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好，这里是说到以色列人他们守安息日或者守逾越节，他们应该安息，守安息日什么工可以不做呢？这里提到说劳碌的工。什么叫劳碌的工？那请你读创世纪的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十七节读到十九节。十七节，创世纪第三章十七节读到十九节。
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果子，你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到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好了，亚当犯罪以后，神就咒诅了这个地，也咒诅了亚当。亚当，那么这个十七节就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这就是劳碌的工，好不好？人犯罪以后就是劳碌的工来了，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知道你这里话，这个就叫劳碌的工，那是人的罪所带来的，要汗流满面。终身劳苦，因此神希望以色列人，或者说希望他所造的这个人类，不要终身劳苦，也不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但是人犯罪了以后就出来了，就必须是汗流满面，必须是终身劳苦啊，这就叫劳碌的工。因此以色列人在守安息日的时候，就是所有劳碌的工都不可以做，那意思就是说流汗的工不能做，对不对？汗流满面的工在那一天你不能做，你做了就代表你没有安息，你不能做那一个，这是对以色列人来讲。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呢？那么基督徒的安息，你看我们这里讲了基督徒的安息，第二，人的安息的第二点是基督徒的安息。在新约，基督徒一定要在基督里才能够有安息，这个就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要读到二三十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读到三十节。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好了，你看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二十八节是对所有的人讲的，就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基督徒的安息是到主那里去，你不到主那里去你就没有安息。第二十九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们不只要到主耶稣那里去，基督徒还必须还有一点，要负主耶稣的轭，学主耶稣的样式，我们才能够享安息。这里有两个，一个叫得安息，一个叫享安息。你到主耶稣那里去，你可以得到安息，但是你不一定你能够享安息，除非你是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你就有安息。弟兄姊妹，那我们今天看我们自己有没有安息。两夫妻在家里吵不吵架？一吵架没有安息，有的时候你思想上想一件事情，你要用你的方法来改变对方，对方要用他的想法来改变你，这个想法要改变的这些想法都是没有安息，都是没有安息。这个就叫肉体的活动。因此基督徒是到主耶稣那里去你就有安息。那么我们现在就一步一步的来看主耶稣为什么可以把安息赐给我们啊，刚刚主耶稣说了要到他那里，凡劳苦担重担的到他那里去就可以得到安息。请我们看我们的讲义，基督徒的安息的第一条就是到主耶稣那里去就有安息，第二条就是说主耶稣是安息日的主。这里就是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安息日的主，以色列人他们就守一天安息日，但是主耶稣在安息日那一天，主耶稣说他也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以色列人他如果接受主耶稣做安息日的主，他们在安息日才有安息，否则他也没有安息。以色列人他们看见主耶稣医病，在安息日医病，他们觉得这个不可以医病啊，主耶稣医好一个人，喊他拿起褥子走，他们说安息日不可能拿到，不应该拿褥子走啊。他们看见的都是外面的东西，没有看见主耶稣是安息日的主。我们知道神创造宇宙以后有六天的创造，第七天神就安息了，但是主耶稣又讲我父做工直到如今我也做工，就是神到人犯罪一开始神就没有安息，神就一直在做，要做一个什么工作，第一个就是要做救赎的工作。所以你看我们这个第二点，从神的救赎看，这是对人来讲 人犯罪以后人没有安息，人犯罪以后没有安息，所以主耶稣就来做救赎的工作。主耶稣讲吗？我父做工直到今日，我也做工。主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为什么要来做工？那就是要第十字架，要完成救赎。所以主耶稣对人来讲，主来做了救赎的工作，救赎就完成了。人就有安息了。所以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对不对？为什么缘故？救赎成功了。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最后说一句话，成了。为什么成了？救赎成功了啊！这是人被救赎了，他洗净了人的罪。那么今天主耶稣钉了十字架，复活升天以后，洗净了人的罪，现在是坐在父的右边，对不对？主耶稣安息了。为什么安息？救赎工作怎么样？成功了，成全了。那么这个救赎是说全人类都可以得到安息，只要你到主耶稣那里去。如果你不到主耶稣那里去，那是没有安息的。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啊，这个劳苦担重担的人应该是说担罪的重担，受罪的劳苦的人。好，这是第一个，就是人的安息。第二个就是万有的安息啊，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好，请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在近代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方多次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好，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他的救赎完成了。这个救赎，你看他这里有一句话，第三节，常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什么万有啊？他不只是洗净了人的罪，他也托住万有。既然万有他都在管理，他使万有都能够安息啊，使万有都能安息。那么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啊，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一章 第二十节，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节，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好了，你看主耶稣的救赎不只是对我们人类啊，也包括万有啊，都与神怎么样和好了，所以万有也能享受安息啊，万有也能享受安息。主耶稣流血不是只对基督徒，主耶稣流血是对所有世界的人，不止这里告诉我们，还对万有，万有都与神借着他流的血，万有都给神和好了。所以万有在主耶稣的管理下，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主耶稣托住万有，万有就能够得到安息啊，在他的管理下。另外主耶稣的工作除了对人类对万有还有对魔鬼，那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好，请你弟兄们，来这十四节就读一节。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却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好，你看主耶稣的工作，所以他说我父做工之道，今日我也做工。他工作里头有一个，就要借着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怎么样魔鬼，他要除去魔鬼的作为，这是主的工作。我们再读一处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
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看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我要除灭什么魔鬼的作为，那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的第二章那里就讲了啊，主耶稣是借着死来把魔鬼的一切的作为要把它除掉。所以圣经里也告诉我们，魔鬼现在是遍地游行，对不对？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主耶稣已经胜过了他，胜过了吧。好了，所以今天基督徒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会受魔鬼的影响。为什么？我们有安息。为什么？主耶稣已经胜过了，是谁？胜过了魔鬼。那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节读到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节读到十六节。
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 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所以这一点就是说，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借着死就败坏了魔鬼所有的行作为了。因此魔鬼今天虽然在地上还遍地游行，那我们基督徒主耶稣为我们有一个祷告，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十七章，就是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还要活在世界里头，世界里头很多有罪的东西都可以来影响我们，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祷告，怎么样？我们不受这些影响。遍地游行，他要来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如果我们是依靠主的人，你是紧紧靠着主的，他不会影响你。所以魔鬼的作为，主耶稣已经出去了。因此基督徒在撒旦的权下我们有安息啊。那个世界这个字，主耶稣说他们不属世界，世界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是一个系统，世界这个字原文就是一个 system 系统。原文就是系统，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就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的王是谁啊？是魔鬼。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讲，是世界的王讲道，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我们今天活在世界这个系统里面，世界的王是魔鬼，他在这个系统里面他有很多他的做法会影响我们。从儿童期到少年人，到青年人，到成人，到壮年人，到我们老年人，他都有办法。但是弟兄姊妹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主耶稣已经胜过了魔鬼了，要除灭他一切的作为，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在魔鬼的权势下，在这个系统里面，我们还能够有安息，我们不受他的影响。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下面就讲了，对基督徒，基督徒今天有安息，我们能够享受神的安息。第一个，我们基督徒里面有永生，有神永远的生命。第二个，我们里面住了圣灵。一个是永生，一个是圣灵，这两个在罗马书里面把它叫做生命、圣灵的律。那就是有一个力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受到任何一个外面影响的时候，里面会提醒你，圣灵会指教你，让你怎么样回到主面前去。神的生命在我里面有影响，我的来了，里面马上就会，生命会告诉你，你就有感觉了。因为什么？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就有神的性情在里面。你听见人在背后说你吗？哎，如果别人在背后批评你，说你什么，传到你耳朵里头来，如果你有神的生命在你里面，你有神的气体，你连辩驳都不要辩驳，听了以后怎么办？回到主的面前去，向主祷告。 怎么祷告？主啊，你是监察一切的，求你来监察，你来管理，你不会给他争的啊。这一个就是你里面有神的生命，你不会受他的影响。圣灵会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那么这里有两处的圣经我们可以读，第一处请我们读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永存。
好了，你看这里啊，脱离从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和神的性情有份。所以你受的不公平的待遇，你的反应就不同。别人不能忍耐，你能够忍耐；别人对仇人没有爱心，你还有爱心。这个就是你里面有神的性情了。第二个，有第二处的圣经我们还可以读，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
但宝贵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那就是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大事会指教我们，小事也会指教我们，就是你愿不愿意回到他的面前去。所以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十一章，主耶稣就是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就是你愿不愿意负主的轭，你愿不愿意是一个被十字架的基督徒。如果你愿意，你负他的轭，你就能够享受安息了啊，享受安息。这个安息是里面的安息，而不是外面的安息，是属灵的安息，不受外面任何的影响。好，这是我们基督徒今天要想的安息。现在我们最后要说一条，就是关于教会的问题了。那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四节。
三章十四节，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四节，到要读到十五节，对不起啊。
十四节，
我指望派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当年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在教会就是神的家，在家里面是应该有安息的啊！你回到家里的安息。你看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不是要回到家里吗？回到家里就有安息。 因为这个家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教会里面应该是满了神的话，神的真理，因为神的话就是真理。所以你一进入到家里面，你摸着那个真理，你就会看见你里面就有安息，就有安息，因为这是家。因此在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再读读希伯来书第三章。
希伯来书三章
第六节，
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这里就是说基督治理神的家，这个家就是教会了。如果我们将我们这个第三节就告诉我们，因为基督是治理神的家，这个家就是代表是教会。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就是他的家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那么我们的盼望是什么？胆量就是我们有勇气的，我们一直要坚持的。那么是什么？那么我们已经要讲了十几次了，那么我们要把这一些我们要坚持到底，这就是他的家，这就是教会了。因此在教会的里面是有安息的，你在外面没有安息，你在教会里面就有安息。我们所教说的教会，那就是说神的家，在神的家里有安息。因为这个家是谁在管理？弟兄姊妹，家是基督，是教会的头，好不好？是他在管理，不是人在管理。如果今天一个传道人他讲的不是神的话，不是把圣经拿出来，他讲他自己的话，那个就不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了。所以我们必须回到神的话里面去，你才会有安息。好，因此我们今天在读这个第四章，就要和三章连起来。这个希伯来书也好，圣经每一卷圣经都是这样，那个章节是后面的人来分的，原文不分章节的。原文第三章的最后一节和第四章的最低一节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第三章一讲安息，第四章又接着讲安息了，又接着讲安息了，所以它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就要回到圣经去的时候，一定要和原文对照起来，我们才能够清楚。感谢主，今天我们要交通了，就是说到安息这一方面，也说到神的安息，神已经创世的公义就完成了，神应该安息了。但是主耶稣说神没有安息，要到什么时候神会才有安息？那主耶稣讲了，我父做工直到今日，我也做工。主耶稣在做工，主耶稣到什么时候安息？他在钉了十字架的时候成了，他破坏了，他败坏了撒旦所有的作为，他赎了人所有的罪，使整个的万有与神已经和好了。所以今天主耶稣能够有安息，所以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怎么样，就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今天我们到主耶稣那里去就有安息，不到主那里去就没有安息。基督徒来讲还要负主的轭，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好了，如果我们愿意负主的轭，就是被十字架的跟随主，你里面就有安息，否则你也没有安息。好了，那么我今天如果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可以有几分钟，如果我没有说清楚，请你们可以提。 好，请讲。
我就想问问，像参考门徒们的那个安息日，能不能够废除？
啊，现在我们来说安息日，主耶稣看主耶稣，他是怎么讲？那我们请读读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一节读到第八节，
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样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圣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个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好了，什么叫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那个安息日是由主来定了，好不好？所以祭司在安息日还要献祭哦，还要宰牛羊哦，对不对？还要把牛羊的肉烧来献给神，他不是犯罪了吗？安息日怎么可以做？一切工作不可以做吗？好不好？那么很多的安息日，以色列人的安息日是他们自己定的，比方以色列就定安息日你只能走路走多少里路啊，圣经里没有这样定的，好不好？这是他们人自己定的。所以主耶稣就讲安息日，他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后面又举了例子了，你有一只牛，有只羊掉在坑里，你拉不拉它起来？拉起来就是做工啊，好不好？好了，所以在实际上主耶稣来了，诫命的第四条就是说安息日已经废掉了，没有了，好不好？因为主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主耶稣很多次都在安息日治病，好不好？法利赛人就反对他，你不能医病啊！主耶稣就专门在安息日要治病，好不好？好了，所以我们就是主耶稣来安息日已经废了。好，
说到安息日，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是礼拜六还是礼拜天？
啊，那么这个日子我们要看好了，这个是这个提的问题很重要，我就在黑板上把它写一下，才比较清楚哈。这刚刚提的安息日就是这个日子的问题。从创造来看，神从创造是第一天二三四五六日，对吧？从创造来看是这一个。好，那我们从主复活来讲，以色列人的安息日是这一天，是不是第七天？是不是这一个啊？要弄清楚啊，以色列人的安息日是不是第七天？这个是安息日。这一天是安息日，这是以色列人安息日。我们看主耶稣是哪一天复活来看啊？主耶稣复活，圣经里讲，我再说一句，圣经讲是安息日将近， 七日的第一日。主耶稣是不是这天复活？是不是安息日将近？七日的第一日，圣经里有这样的话吧？等我们来读好不好？安息日将近，就是安息日快完了，他完了就进入到第二个，一二三四五六，对不对？安息日将近，七日的第一日这一天，主耶稣怎么样？他是这一天复活，对不对？是这一天复活。那么现在主耶稣复活的这一天，就是我们现在叫做礼拜天，对不对？好，我们这个叫做礼拜天。主耶稣复活这一天嘛，啊，也叫做主日。看到没有？好，因此犹太人的安息日，今天我们是主日，是礼拜天，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因此我们这个这一天，我们叫，我们现在叫做礼拜天，所以这个就叫做我们的礼拜几啊？礼拜六，好吧，就叫礼拜六。看清不清楚啊？要回去想一想，这是礼拜六。因此现在的安息日，以色列人的安息日是礼拜六，我们过的主日是礼拜天啊，主日是礼拜天。好，如果还有问题还可以。
前面的一个问题就是讲他怎么算的那个主复活，好像有点糊涂。以前算过，我记得以前算过
啊，算什么？
就是他讲三天了
啊，
三天后复活，又是讲像犹太人是从晚上算的，能不能再算一遍？
啊，
有些事情。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主耶稣，他说他有三天三夜在地里头，对不对？
对对。
好。第一个就是犹太人，他们算的时间是从晚上算到第二天，他们的时间是怎么算呢？是从比方说我们说星期，星期四，我们叫它做星期四，第二天是星期五，它是从星期四的黄昏要算到星期五的黄昏，这是一天，不是早晨算到晚上，我们是早晨算到晚上，我们是今天早晨六点钟起床啊，那么到晚上睡觉，到第二天早晨六点钟，那算一天，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就是第二天开始了，对不对？我们是早晨到早晨，他是晚上到第二天晚上。所以主耶稣他定十字架啊，主耶稣定十字架，按照来讲他是在这一天复活，这一天复活，这一天第七日他还在坟墓里，所以他应该是在第星期五的晚上，就开始算一天了，到星期六的晚上，这是算一天。那么星期六到星期天又要算一天，所以到这一天他就复活了，所以正好是第三天，好不好？他是晚上到晚上，这个就要去读出埃及记的十二章，好不好？他们是黄昏那个时候开始算。
星期四定的十字架是吧？
啊，
是 星期四定的什么假？
哎，他应该是啊，我就告诉你，他是星期五一天，对不对？
那不是星期五，那星期四。
啊，这是星期四嘛？他是算星期四的晚上，不错。他是算星期四的晚上，好不好？那我们再读，可以读出圣经，读过出埃及记十二章。我们从十二第一节开始读，要读到读到第六节吧，好不好？读到第六节。
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日，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此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遛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
好，那么现在我们再看，再读下面十八节，好不好？
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
好了，你看都是从晚上到晚上，好不好？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时间的计算是晚上到晚上，就算一天啊。所以主耶稣由我们来算了啊。所以他如果是星期五定十字架，因为是下午，他是定十字架的时候，圣经里告诉我们。他在十字架上，告诉我们，他钉上十字架，一直到下午三点钟，就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断气。那么上午，他如果是星期五，那天是星期五，那么星期五他还没有到晚上，所以他只算星期四，好吧？星期四，好，啊，实际上呢，在我们来看他是星期五了，但是从以色列人来算，他是星期四，好，星期四到星期五。星期五到星期六，星期六到星期天，星期天他就复活了嘛，好吧？好吧，好，那我们今天是不是我们就结束到这里，好吧？好，那我们请刘弟兄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